先听一下你们今天先进来的弟兄姊妹，你们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待会儿会再穿插我所收到的私信的问题啊，跟你们有些讨论。
王老师，
听得
晚
到。
上，哎，好，晚上好。我儿子很快满17周岁，他目前的信仰生活就是，大部分晚上入睡前会读圣经，然后呢，主日还会去，然后周六有一个团契，青年人的，但是我的感受就是，他的这个根基，好像还不是真正的成型，所以，他的一些喜好，还有一些生活的习惯，或者是说平时的一些交流，或者是一些表现，我看到的就是他还不是一个真正已经有基督，可以用我们说的，就是说还没有真正有基督的生命，或者是说已经是重生的，我的感受是这样。那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我自己是比较无力吧，就是希望他有我有期，我有我的期待，但是呢，常常感觉到我能够，就是给他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嘛，不能说没有啊，但是有不少东西已经比较先入为主或者根深蒂固，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您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家长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可行的？我现在的计划就是说，希望他，因为他目前是在家上网课，还是用 BJU 的系统，我也希望他可以进入一个更加可以帮助他全面发展的一个学校，目前是在做这样的计划，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也看到他对这个事情的一些取向上，也是，我觉得也是会让我失望吧，应该说，就是说他想要的，我感觉跟我想要的好像还不能一致，大概是这样，所以还是会有担忧吧，就是这是我的问题，就希望看看对这个年龄的孩子啊，怎么样可以真正帮到他，我的问题就是这个，谢谢。
OK，好，谢谢姊妹啊。对，因为之前跟你私聊过，对，你是比较大啊，在这里呢，可能大部分父母的孩子都还比较小，17岁，快要成人了啊，基本上，对，快要成年了。那么基本上在那个我的概念当中，15到18岁，它是一个区间的。这个区间的孩子，特别是父母是基督徒啊，假如父母都是基督徒啊，我不一定真，我在我在我回答你们问题的时候，我尽可能更加广泛一些啊，并不一定只是针对这个个案，让大家更有借鉴。如果你的孩子进到了15到18岁，那就是青少年。青少年时期在教养最重要的重点啊，我下面讲的是一个重点。如果你的父母是青少年的父母，他的最重要的在信仰上的重点，就是要让你的孩子的信仰根基尽一切可能脱离父母影响。就像我今天早上跟青少年团契的几个孩子在那里聊，我就会说，就是你们的信仰在现在这个年龄，他们就是十五六岁、16、17岁啊，在现在这个年龄，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思考。让自己的信仰是单单 借着圣经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所赐下来的信心去认识耶稣基督。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所赐的信心，而不要去透过任何第三方的，哪怕你教会的牧师、老师、传道人，他们所讲的任何的关于信仰上的教导，你都需要回到圣经当中去，借着圣灵所赐下的信心去做鉴别，然后你自己的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自己应该要做比较严肃的省察，不要以为你的父母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这是伊斯兰教啊，这是犹太教的传统，这不是基督教的传统。所以这个年龄的孩子15到18岁，他已经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能力的，父母要尽可能鼓励他独立的去思考信仰。当然这个思考不是天马行空的，一定要建立在圣经和圣灵所赐的信心上。那么这个年龄的孩子呢，也通常会表现出来他们信仰的根基的薄弱。这个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小建立的不够稳固，这第一。第二，会受到世界的影响很大。那特别是很多的孩子，他并不是可能他在公立学校或者怎么样那我知道的比较广泛的如果他在公立学校他从小可能读公立学校初中高中，那他一定在这个年龄会受到很多世界的影响的。所以他的信仰的根基就会比较的薄弱。而这个几年基本上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建立他信仰根基的这个几年，等到以后18岁之后，可能很多东西呢都会比较的成型。好，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非常需要，对，刚才有人讲了，近前的同伴。他会受到世界的影响，有些是不好的，但他也有可能会受到别人比较好的影响。那什么叫近前的同伴？你们不要脑海当中马上就脑补出来是一个他身边要有一个同龄的非常成熟的基督徒，然后呢在各样的行为基督徒的品格上都能对你的孩子产生影响。你这样想又落到行为当中去了。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影响，当我谈到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指这种行为上的影响，好像你碰到一个特别有热心的基督徒，然后你也会变得特别有热心，你碰到一个特别慷慨的基督徒，你也会传递这种慷慨的品格，这些都是行为层面的。基督徒对一个基督徒对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影响，它一定是生命层面的，它绝对不是在行为层面的。你看到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他从来不会花很大的篇幅来告诉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要效法我什么品格什么品格，你要效法我什么行为什么行为。保罗一定要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他一定会联系到整个基督的福音之上的。所以孩子常常有很多父母跟我说，我的孩子需要有近前的伙伴，然后他们喜欢要有共学呀、等等等等。但是你在找近前伙伴本身的标准就已经错了。你在找近前伙伴本身的标准就已经错了。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有一个妈妈，她曾经跟我讲，哎呀，我的孩子呢，他在一个共学，但他在共学当中呢，他呢经常跟其他一个男孩呢会产生冲突。因着他们产生冲突呢，所以我现在都不大愿意让他去共学了。因为他们产生这种冲突之后呢，我觉得他们彼此好像这个就会受到影响。你看他在讲这个例子给我听的时候，他就是什么？就是行为层面。你怎么知道两个同龄人他们中间发生冲突，人际关系的冲突，或者打一架，或者吵一架，这些就不能够对他们彼此生命产生造就呢？你看你父母的反应永远都是这样的父母的反应，你看父母的反应，如果你带你的孩子，无论是5岁的、6岁的还是15岁的，你带他出去跟其他小伙伴一起玩，然后发生争吵了，你回来就会跟你的孩子说以后少点跟他来往。明白意思吗？你的反应永远都是在行为层面的，你的反应永远不是在生命层面的。你的第一反应永远应该是问自己，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孩子在这样一段可能比较紧张的人际关系当中得到益处，而不是怎么能够让我的孩子尽快脱离这段紧张的人际关系。明白吗？所以近前的伙伴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只是很多父母他在他 他在近前这个含义上，或者说近前的伙伴对我的孩子有什么益处上，这个标准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年龄的孩子，15岁到18岁青少年的孩子，非常重要的第一，我要来讲，让他独立思考信仰，一定要他独立思考信仰。但这个思考我尽量是要围绕圣经的，围绕神的话语和启示的，而不是随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谎言。然后第二，他的求学学校的选择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因为现在很多的学校他的同伴老师啊，对他们的影响都会非常的大，好吗？我们就这样讨论非常好，我并不一定一个问题就会表达的特别的完整，你们的问题也会激发我的一些思考。我再回答个另外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待会可以再讨论啊。有个人说，我女儿五岁，在主日学上的是品格日历和背诵100经文，还有小要理问答，这样的主日学内容不适合学，那他还需要去主日学吗？那很多的教会都是有主日学的啊，那么主日学需不需要？是需要的，但主日学不是必须的。主日学永远不是一个教会必须的事工。如果一个教会他认为主日学啊，特别是儿童主日学是我教会必须要搞出来的，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工，往往都是出于家长信徒的压力。那为什么家长有这种压力给到教会？这个本身就是家长对属灵教导你的儿女的责任的推脱。我可以很实在讲，以前我在教会传道牧会也是的，很多父母都说，哎呀，教会怎么要主日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些父母觉得我的孩子搞不定，我的孩子需要信仰传承吗？需要，我的孩子啊需要信仰根基吗？需要，但是呢我无法教导他，所以教会要有主日学。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本身需要上课受教导的是父母。这个是第一。第二，那么如果有主日学啊，那么主日学应该怎么做？主日学一定是，记住，一定在我的想象当中，一个好的主日学一定不是一个主日学老师对着这些孩子在上主日学的，主日学一定是家长全程参与。你绝对不能把一些孩子啊，无论几岁的孩子，关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个主日学老师按照一个教材来给他上个课，这不叫主日学。在我看来，这样的主日学已经失去意义了。真正的主日学一定是家长参与的，家长就是老师。比如说有五个孩子，那就是每一家都有五个啊，五个父母当中出一个啊，他们组成一个主日学的团队来教导负责这五个孩子，家长要全程参与。在我的概念当中，主日学不应该有主日学老师，不应该有教会，不应该有这个服事岗位，不需要。但是很多的教会都是怎么样做的呢？到了主日啊，8:30主日了。然后一进会场啊，开始聚会了，孩子们就自动进到儿童主日学，主日学老师也进到儿童主日学，然后呢大家听到，搞得主日学老师也听不到道，也得不到牧养，这些做法都是有问题的。这些做法你不是进到一个教会，你相当于进到一个学校或者幼儿园，明白吗？对，托管班。所以主日学要明白主日学的作用。主日学的作用不是仅仅啊来帮助家长来建造孩子的真理的，教导孩子真理的，不是的。主教会如果要做主日学，第一它不是必须的，第二如果教会要做主日学，它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服侍家长的。这就如同我们的意向是要帮助家长成为孩子的啊那个真理的建造者。昨天还有很多的父母来问，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变成是专门来服侍孩子的，我跟你们不断的宣传的广告就是，你将你的孩子交给我，我交给你一个萨姆尔，是吧？把你的孩子交给我，我交给你一个大卫，那就很多人会把孩子交给我，是吧？我可以收你们很多智商税，我也可以收你们很多信仰税，但是问题是这样做是不符合圣经的。OK， 明白吗？这样做是不符合圣经的。好，这是第一个大前提。第二个前提，那主日学用些什么样的内容来跟孩子们上？这要看你主日学的孩子的年龄的。像这种主日学孩子是五岁，那五岁的话呢，就是他就是应该是通读圣经的。主日学就是可以做些圣经的通读的训练啊等等。当然小要理问答学习一下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啊。 就是要看你孩子的年龄，你青少年就是青少年，这个肯定要按照年龄他来区分的，因为每个年龄段孩子的需要他是不一样。但是无论你的主日学是怎么样，一定我第一个我刚才讲的，不要有什么专职的主日学老师，要父母要全程参与。教会是透过这个主日学来服侍这些家庭的，而不是单单这些孩子的。所以也根本不存在什么一定要等到一聚会大家就进到主日学，全家的大人孩子都先听完道，然后之后呢有可能进到孩子的主日学，然后成人有些学习啊，这些还是可行的。
他的问题是他要不要上这种主日学，
我知道。好 OK， 好，这个是一个问题。你们呢是这样子，你们有的已经私信发到我手机上了，我手机上是有的，你们不用再发，如果能够发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不方便发呢，不需要再发。我先回答一下，你们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提上来，没有问题呢我就回答我手机上私信收集到的问题啊。
最后一个问题，青少年当然是
青少年需要学什么，要看这个青少年的程度。如果这个青少年他对整个真理的信仰根基是不稳固的，他一定需要系统的学习，比如说申成明，就是因为申成明妈妈问这个问题，我可以非常清楚的告诉给你听，申成明需要非常系统的学习啊，他的系统性是很弱的，不够，完全不够。他需要系统的学习，这是第一。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基要真理，那青少年需要学什么呢？很简单，信仰需要跟生活结合。不要把信仰悬在半空中，信仰需要跟生活来结合。你等一下，我来，你们可以问问题，我这里都能看得到，然后我来看一下大家给我的一些问题啊。
小博，三点到了。
我所说的系统的学习，最基本的就是在圣经啊不断的通读，但因为青少年除了需要通读还需要研经，在这些方面之外他需要系统的，比如说我之前不是跟很多家长讲吗，不需要你要将来要去牧会，但是你对系统神学、圣约神学、圣经神学这三个读圣经的角度必须要有所了解，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好，我回答一个，你们也可以听一下，因为这个家长应该不一定在网，这是几家问我的。
在吧，应该。
OK， 好，我就因为你们上面看不到文字，我就问一下。他说我的问题就是聚会时候大人和孩子是在一起的，很好。那么到底怎么训练或者要求孩子比较合适？然后呢，他就说他们的教会分成两派之间，武当派、少林派，哪两派呢？一派呢就是认为一定要运用父母的权威，要求孩子从头做到尾，认真尽量的聆听。如果孩子无法做到，好，然后呢让孩子慢慢的来养成习惯。然后另外一派呢觉得呢孩子呢需要慢慢训练的，特别些小一点的孩子，那可以让他们带本书啊或者画画啊，只要全程保持安静就可以，然后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再训练。他们有这两派意见，然后他问我的意见是哪一派。我的意见是哪一派呢？我在上次讲课当中我不是跟大家讲吗，我说你的孩子如果在教会聚会，你在一开始带他到这样一个聚会场所，你会要求他你要认真啊，因为这是个怎么样非常神圣的，我们敬拜上帝的一个怎么样。你跟他讲半天啊，说句实话，若不是圣灵对一个人的感动，他是不可能把这个敬拜真正理解为自己是在敬拜耶和华的，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神，他只可能认为这是个重要场合，父母认为非常重要，爸爸妈妈认为非常重要，所以我为了免得挨打或者说讨父母喜欢，我应该安静做好。那么这样长此以往，可能孩子很乖，行为上很顺服，但是他这些东西会深深的成为他一种宗教的礼仪啊，这个呢我觉得是不对的。好，所以在我看来呢，那么很多人就问，那该怎么办呢？好， 如果你的孩子是第一次去教会，然后呢，你也觉得你的孩子现在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他去教会的时候，你大一点，如果他自控能力比较强，比如说七八岁以上，你就一定要求他要做好。但是当你这个要求他做好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不用跟他讲一大通的道理，就是敬拜上帝，应该上帝在看着你怎么样怎么样，你不需要跟他讲这些。这些我跟你讲，你跟他讲了，他也是听不懂的。你只要告诉给他听，第一，这里有很多的人，你不要影响其他人。你为什么需要安静做好？因为你需要尊重别人。这个跟任何的会议没有什么差别。你需要不要去影响别人的讲道，也不要去影响别人的聆听，所以你需要尊重别人。所以这个是他需要首先学习到的。那么基于这一点，你给他画个画呀，啊，你给他看一本书啊，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么你说他听不到道了，好，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我非常建议父母在回到家之后，你可以用你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他能听得懂的语言，把这个信息再给他拎一下，这是可以的。OK， 那我相信任何传道人，任何牧师，他讲到他的预备信息的时候，他眼前不是针对五岁的孩子来预备，对吧？他一定是主要是针对成人信徒来预备。所以这个道里面，孩子五六岁的孩子他能听懂的东西一定是很有限的，所以你需要回去之后认真跟他做些沟通，这才是主日学。那你的孩子在聚会的时候，他需要认真的出于尊重别人的，尽可能的约束自己的行为。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好，你们那里还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很多问题它会激发出很多其他的问题的。你们有什么问题？我然后我待会再提一个其他的问题啊。
所以他可以看书是吧？
对。
这块也可以是吧？
如果孩子小，画画画什么都是可以。
七八岁。
你像那个比如说有很多孩子他不是都很爱画画涂涂鸦鸦的嘛，对不对？你四五岁的孩子给他张纸，他可以画画点东西，他可能画的东西就是跟他听的东西也有关系，也是有可能，是吧？那有人问，想问给三岁左右的孩子传福音，提到神、耶稣、上帝，是最好给孩子只说其中一个，还是三个都可以说，只是讲清楚呢？神、耶稣、上帝要讲清楚，对一个成人都很难。OK， 所以对一个三岁的孩子很简单，三岁的孩子他还没有到可能还没有到认读的敏感期，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给他讲的那么深入的，不需要。四五岁的孩子他刚刚开始接触圣经，你带他一章一章的读圣经就可以了。不用太过着急，神、耶稣、上帝，这是一个神学论文的问题。你们的孩子，每个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一定要因人而异的。那么三岁的孩子是不是都没到认读敏感期？也不一定，有的孩子非常早。我讲到这里，我跟你们扩展一点啊。我这两天跟很多的家长有一个私聊。我这两天跟很多的家长有一个私聊啊，然后今天又有个家长给我发了很大一段语音。然后呢，我就不讲他是谁啊，什么情况，就是他呢是一个啊非常用心的一个家长，然后他也是教会也非常的好，然后一直都是在家教育孩子，很多年以前就接触基督教古典教育啊等等等等。好，然后呢他们现在，因为这个家长今天刚刚听了我之前分享过的基督化教育的误区那段音频，然后他给我发了很长的信息，然后他就非常的认同我在这个里面讲到的我所看到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就是他现在正在经历的。他的孩子就是在一个教会的学校，在很有名的名师啊之下学习所谓的基督化古典教育，然后他就会发现我在这个音频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古典教育已经变质了，他传到中国来了之后，他就变成了中式的古典的应试教育。然后他的孩子呢需要大量的背诵，大量的读所谓的这些经典的书目啊，大量的背诵，
经文也。
然后呢，大量的背诵古诗词啊，怎么样怎么样。而他的孩子呢，他的孩子呢也比较特别，他的孩子有轻微的阅读障碍。有轻微的阅读障碍。所以他的孩子他其实理解能力并不差，但他读书会比较慢，所以他要完成老师的功课非常的有困难。所以这就是什么问题，我想告诉你，这就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我在那个光言家教里面不断的跟你们强调的，为什么我要强调在家教育，就是为什么，明白吗？因为你今天送到一个知识化的学校里面去，老师一对十、啊、不要说一对十的一对五，他就已经不可能做到因人而异了，老师不可能因着你一个孩子的情况慢下整个班级的脚步的。而且说句实话，这些老师啊，虽然他们很有知识很有文化，但是基本上呢都仍然是中国式的基督徒，他总是将自己以前所受的教育的那个途径那个模式潜移默化的现在在教授给到孩子，所以他基本上不会来照顾你孩子的具体的情况的。啊，然后呢，这个孩子呢，特别喜欢数学，特别喜欢化学，特别喜欢生物，然后这个家长呢就非常的忧虑，因为他周围的孩子呢都在学所谓的基督化古典教育，都在啃柏拉图的理想国，然后他觉得我的孩子这些书都不喜欢读，那该怎么办？很简单，所以为什么会忧虑？就是你会发现基督徒的家长同样什么？同样都是强烈的内卷，同样都是一条线，用一条红线来对待所有自己的孩子。什么叫做内卷？就是你总是想要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在世俗有起跑线，在我们主内起跑线就是什么基督化古典教育。明白意思吗？所以这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他问我建议，什么建议？那你的孩子当然应该发展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明白吗？你的孩子就不适合多读这些人文的所谓的经典作品。OK, 所以我这里就是跟大家讲，教育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按照每个孩子他的一个特征来。为什么上帝将这个使命责任交给父母，就是因为你最了解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有人问啊，有这个问题很好啊，请问老师，我的孩子 homeschool, 这是homeschool 意思是吧？ homeschool 一年半，人教版试卷考试却只有68分，很多人教版词语不懂，不会背诵，我都搞不懂你孩子就 homeschool 了，为什么用人教版试卷？但是你什么叫 homeschool?homeschool 就是你希望用这个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教养他，已经把他从体制里面拿出来了，你还要拿体制里的考卷去考你的孩子，你这是做什么事情呢？那你直接把他送到公立学校去行了。你送到公立学校去，你在公立学校的老师的训练下，你的孩子肯定可以考98分。明白吗？这些东西都是有意识形态，为什么还要拿人教版的试卷给他去考呢？我都不懂。你的我在那个真正的学习系列当中，我跟大家讲一种学习模式，就是到一个班级，有很多孩子坐在那里，有一个老师，有一套体系，有一套考试，这就叫做学习模式。这种学习模式是非常近现代的。什么叫做真正的古典教育？古典教育都不是这样子的，古典教育就是不会有一个统一划一的一个标准的，古典教育就是非常个性化的。我所谓的这种古典教育到了中国来变质了，就是到了中国全是变成一条标准，所看的书也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以前去基督徒的家庭去看书架上的书，80%都是一样，就是那么几本书。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到中国来会变质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整个中国的文化的土壤他来做的。每一个孩子他的认读啊，我们说过有认读的敏感期，几岁到几岁，但每个孩子仍然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孩子认读慢一点也没关系，他只要有进步就可以了。有的孩子认读特别快，那你就让人家孩子认读快好了，你不用去着急，你着什么急呢？对不对？ 但对，但是认读它有快慢，但是读经一定要通读，从创世纪开始，不要跳过。好，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Winter 问了一个问题，父母怎么处理兄弟俩的纷争？如果你家里就是孩子是多子女的家庭，一定会产生很多的纷争。那么父母在处理纷争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向孩子去传讲福音的机会。那父母怎么样处理纷争？当然总有，我只能讲一些原则，因为你这里没有具体的案例。这父母的总原则，第一，必须要是公平。你要力求做到公平，不能偏袒。啊，你看中国父母常常挂在口上的一句话什么？大的必须要让小的，是吧？这就叫偏袒。凭什么大的必须要让小的？啊？凭什么小的必须要听大的话？这些都是偏袒。对于每一件事情，一定你作为父母要去尽可能了解还原事情的真相，然后秉持着圣经的原则，公正的处理。特别是两个孩子年龄比较相近，就容易产生冲突。我再读一个问题给你们听听啊。儿子十岁啊，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问问题的是谁啊。儿子十岁，有些骄傲，不服权柄，听不进别人提的建议。在学校，老师布置非文字类作业，比如预习啊、背诵啊、默写，他都不做啊。体育老师要求早上7点下午放学要训练，他也觉得这些基本功很枯燥，他也不做。在家里提醒做什么事情都要再等等，对父母也大吼大叫，很多时候没有尊重，因为对父母态度不好，管教他不服，不觉得自己有错，硬是不趴下来，经常要僵持很久还是不服。结果我和我的老公啊，老公括号还不信主，就被激怒。这种不服权柄的情况，如果每次都管教的话，不知道一天要管教多少次。如何保持律法和恩典的平衡？这种问题要处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呢，像首先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孩子已经十岁了。按照道理来说，因为我看到他这里面有一句话，都说他不服，不觉得自己有错，硬是不趴下，你是要趴下打他屁股吗？十岁的孩子打屁股已经不合适了。 OK， 所以管教一定要在小一点的时候，明白吗？管教一定要从小啊，就要给他立好一些界限，不能纵容，这是第一。第二，管教之前一定要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啊。像这个例子当中呢，很明显这个孩子已经十岁了啊，他呢已经开始有很多的自己的独立的想法了，而且呢他可能也都是在公立的学校里面，所以你想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判断他对错，他根本对你所说的原则都不认同，所以你们就会发生争执。发生争执呢，你就想要管教他。好，那在这里我想像这个例子，我不知道是谁提的，那父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其实呢，你是将你的孩子已经当成是一个，你没有就像我之前的理论课里面讲过，一定要明白你孩子是个罪人。你孩子是个罪人，所以他有被私欲捆绑的什么，还记得吗？他有被私欲捆绑的绝望，是不是无力？他有对死亡的恐惧，是不是？因为他是个罪人，他有对上帝的悖逆，他是一个罪人，而且你还是一个单性的家庭。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向他传讲福音，你要做的不是一棍棒下去让他服。OK， 所以这些争吵的让你觉得特别头痛的节点，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跟他去讨论圣经原则、讨论圣经信仰的一些很好的属灵交流的机会，而不是仅仅你想要管教他让他服你的这样的一种原则，明白吗？因为他很明显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凭什么要来听你的？
能不能补充一
点？可以的。啊，丁大妈补充一点。
对对，就是我相信这个家长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内心一定是很痛的啊，就是他每天有很多的消耗是跟在孩子的行为上的纠正。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土壤非常的刚硬，上面有很多的杂草，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就已经形成的，不是说你现在去改变他的行为他就能够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被他会激怒，重复在一个错误的教养模式当中。首先我觉得这个家长自己首先要跳出来，因为你已经经常就是被他所激怒，然后就想去看不顺他的行为，然后就是就想去管教他，但每次都充满了挫败感，然后也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十岁的孩子他已经是有一个可以判断是非的良知之心在里面，他也回去有一些独立的思考，他对这些在学校的老师啊，我们知道孩子在学校他会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对他的影响，你有没有去了解过？比如说他会看到学校只是关心作业，只会用成绩来判断一个孩子，他这种孩子通常在学校也没有得到足够的一些什么尊重和重视，对不对？就一个孩子他可能从早在学校里面已经接受了非常多的批判和行为上的纠正，比如说老师整天就会在批评这个孩子怎么样那个孩子怎么样。你们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学校孩子他在学校所承受的一种压力，那么回到家之后同样要面对父母对他们在行为上的纠正，他其实通过这种反叛来反映他内心的荒凉和一种悲催，知道吗？我相信这些孩子到最后他没有路可走的话，他可能就会跳下去了。所以我希望我们需要看到这个孩子他的心他有很多的杂草，很荒芜，甚至很干枯，非常的干枯，没有得到爱的滋养，但是父母还在上面不断的怎么样，我们的父母在上面不断的做什么呀，还在做一些这个去希望纠正行为的事情。我想你这个时候应该 stop， 你先不要去针对他的行为，而是在心灵和他的价值观方面更多的去探讨。比如说他出现的这些情绪啊，很多时候其实孩子回来是有情绪的，只是我们忽略的这些情绪，包括我们自己有情绪，对不对？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就会关心你做作业没有啊，你做什么东西没有啊，但是你没有去很好的去了解他在学校里面他所今天面对的他受到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其实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有15分钟30分钟，我们先不要任何的判断，只是倾听和了解，让孩子去把他的这种情绪，或者他今天有个那个老师他点名批评那谁谁谁，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对不对？那很好，我们进行探讨。所以我讲就是说，我们要去进入孩子的内心，然后要去跟他在价值观，就是他已经不傻了，他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为什么怎样这样子，他其实希望父母能够倾听，而不是在行为当中的管教。如果这个父母你不打破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啊，只会你会跟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
好，所以要把这些管教啊，行为的纠正当成是你可以向他传讲福音的机会。
对，
没关系。因为我刚才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小福你哪个孩子，哪老几孩子一天只能读一张圣经？
老二去年夏天跟您那个视频的时候说过嘛，然后你们两个建议我改到每天20分钟到半个小时。
他认读很慢是吧？认读很慢，
至今可能认了也几十个字了，我也不知道，就一点也不开窍。学字母也是，哎呀，慢的不得了。
他每个孩子还是有些区别的，是男孩是吧？
啊，男孩。
你有没有给他专门做这种识字的训练？就是识字卡片，你能准确的知道他大概认读了多少字？你知不知道？有没有500、或者怎么样，1000呢、还是怎么样？
100都没有吧，给他做过一阵他就不愿意，老让我认。后来有些字他在圣经里常出现的，这阵经常出现他就记得了。哎，有一阵没读这个字又忘了，比如说耶和华三个字放在一起他知道耶和华，单独拿出来他就不认识。哎呀，
他放在一起知道，是因为这个短语在圣经当中是 出现的，所以他这个三个字就一起认了。如果把这个字拆开来，在其他的语境当中，他可能就不认识了。所以他的现在还处于认读的最初的阶段，这就是认读的最初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把耶和华这三个字拆开来，写在认读的卡片上面，帮助他常常的复习。一般来说，孩子的认读敏感期是指什么？就是形象思维发展的敏感期，因为中国字是象形文字，所以你只要这个孩子他的形象思维，你因为形象思维，你可以透过其他事情去看他有没有形象思维的，比如说画画呀，啊，你给他一个东西，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东西一些特征描述出来呀，比如说他喜不喜欢画画呀，啊，就是如果他的这种形象思维没有问题的话，你就不用特别的着急的。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有一些孩子他啊，当然你的孩子可能不是这个方面，但是有一些孩子呢，他是特别对圣经有排斥的，这种是很明显情绪上的排斥，他就是不想读啊，他有你可能是畏难啊，但是这种畏难里面其实是有属灵上的抗拒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啊，在读完之后呢，需要跟他有一些讨论，而讨论的更加的需要生动啊，趣味一些啊，让他能够慢慢的进到这些圣经的这些文字的内容里面去，而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完成妈妈布置我的一个任务，不要他在这种压力当中。但是总体来说，每个孩子还是有些不同，你不用很着急，不用很。你的现在的孩子当当在六岁的时候不比你的孩子好很多，当当真正的所以当当的认读敏感就是很明显的。我们前一直讲五岁到七岁，我以前一直认为五岁到七岁，因为丁丁是非常快的，但当当就是差不多八岁九岁他还在认读敏感，所以不用很着急，不用很着急，
一直都在认读。
好，谢谢王老师。
好，我们三个孩子，老二老三分别五岁两岁，他们俩性格内向，在外人面前羞于打招呼，做事很胆怯，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是很多的。然后呢，该怎么去纠正？首先你为什么想要去纠正？父母想要去纠正的原因，无非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没有礼貌，让自己掩面无光啊，别的孩子都是啊，嘴巴很伶俐，我的孩子怎么那么不会讲话。所以你要去细，你不要因着自己的需要想要马上去纠正他，应该细心的去观察他们的原因。有很多原因更不是跟性格有关系的，可能是有些孩子在家里安全感不足啊，有没有啊，等等等等，慢慢去观察，不用很着急。杨杰问的问题， William 肯定不适合去啊，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你的孩子肯定不适合去这些地方去读书，
想得到你的
他是跟不上啊。然后那个孩子总问为什么，你都很烦吗？孩子问为什么不是很好的？还有人问孩子总问为什么，孩子总问什么很好？孩子有这种好奇心，就是说明他的学习能力，好奇心是学习力的动机。孩子有那有一个家长问，家长有时候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是为了让他去结交同学朋友，这是很多父母的社交能力。很多父母会觉得孩子 homeschool 之后就没有社交能力了。我实在跟大家讲，一个人的社交能力的培养，可能在同龄人当中被培养。
你们怎么也放不上了吗？
如果一个人他永远都只能跟同龄人聊。你看在学校里面孩子是很多，但他们的交往都是非常同质化的啊，爱吃的零食，爱玩的游戏，爱看的书啊，全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孩子需要在一个比较丰富的年龄层次比较丰富的一个人群当中去成长，才能锻炼他的人际关系。管教这样的使用原则啊，管教这样我们常常讲要温柔坚持啊，那么也不要哪个年龄段可以使用，一般来说一岁以上都是已经可以用的，但是立界限的时候要事先跟孩子讲清楚一些。就是孩子要多大开始立界限，一岁以上就应该要开始立的。
他懂的嘞。
好，你们有问题就是发上来，我再看看啊，这里还有什么问题？
我能不能补充？
对啊，你补充时间也不够。好，丁丁大妈读个问题，你来。
好
你不是要说话吗？你来。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他说孩子属于比较好动，精力旺盛型啊，在教会敬拜呢，我考虑他坐不住的情况，允许他两个小时出去三次，出去了十分钟左右再进来，结果他出去就不进来了。为了让他能够安静，我允许他带书去教会，和孩子约定先跟着一起唱诗，然后听到。待坐不住时可以用书缓冲一下，可是他一去看书，集体起立他也就不站起来了，依然坐在那看书。专注力没问题啊，这样看来啊。我按照和他的约定，聚会之后回家管教，他也不服，说再也不去教会了。
回答呀，比较难的问题都交给你了。
对，因为对孩子来讲，这种宗教式的这种礼仪啊，或者是这种要求啊，他是比较难的，尤其是他对这么长的时间坐在那里来去啊，他又听不懂，对吧？啊，因为圣灵可能还没有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工作，其实很正常啊，因为我们成人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啊，我们会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不一定我们就重生得救，不一定我们就真的被那个真道所吸引，不一定我们心甘乐意的就是专心的去听神的道，只是孩子他在行为当中表现出来，而我们更加隐藏而已。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呢，的确他坐不住，你可以让他出去一下，出去一下回来，不要有让他有太多的这个压力。如果他出去之后他不回来了，那么下一次呢，他可能减少他出去的这个时间了啊，你可以减少他的这个次数了。对，跟他之间有一个约定，但是不要用责备，不要用责备啊，不要进行说回去就要去管教。只要他如果他不影响别人的话，他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他出去其实我觉得是允许的，就坐在后面吧，啊，慢慢来，对吧？然后他如果出现有正面的这样的一种比较认真或者比较专注的时候，那我希望他也能够得到家长的一个肯定。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会有一种行为模式，就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孩子的错误，并且积极的管教，却没有能够很敏锐的发现孩子他身上的一些变化啊，一些他为此而做出的努力，我们很少去肯定。明白了吗？所以我们总是在负向的增强啊，总是在对他错误的行为当中不断的去增强，而极少的在他正确的行为，或者是他在努力的去克服他身上的一些软弱的时候，他没有得到父母的关注和一些赞赏的时候，他就不断的会做出了一个负向的行为啊，这是我的一个回应。
嗯，好，孩子到了15周岁。一直在家教育，让孩子先学神学还是先学技术技能？孩子学神学必须要有呼召，没有呼召不要学。技术技能他按照他的兴趣来，如果他如果可以发展是最好。对，你的孩子4、5岁一直在家教育，家人不理解，这是正常的。家人天天催逼你，这也是正常的。以后社区网格员还要催逼你了，但是你做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4岁半的孩子不爱读圣经怎么办？第一，圣经对他来说是比较难的，这是第一。第二，里面有些属灵上的原因，所以也不用太过着急，他才4岁半，慢慢来。
这个我有专门的课时。
以欢他，你他，我不知道他的认读能力是怎么样，只要他在他的认读能力之内啊，然后他完成他圣经的阅读就可以了。
小的孩子要小而精，
哥哥什么都不肯让，弟弟在外面小朋友还好，对弟弟就很不耐烦，哥哥为什么要让弟弟？ 明白吗？你们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哥哥就要让弟弟的嘛。所以你因为你的两个儿子年龄都相差比较近，所以父母要一碗水端平。
汪老师你好。
啊，等你等一下啊，对，你可以先说，没事，先说，我怕刚才。
我想问一下，如果在家教育，基本上要在家教育到多大年龄？
好问题。
在家教育到多大年龄？在家教育从小学又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适合在家教育的。那么在家教育的人也不一定要读大学。如果因为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只有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大学？我以前讲过没？
没讲吧？
我以前没有
听过，
很多的父母有一个误区，以为你的孩子必须要读大学。错了，大学教育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教育。大学教育它是职业教育。你们一定要明白，在现代社会当中，大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大学之前的教育是通识教育。是通识教育，大学是职业教育。所以大学你要选一个专业，这个专业是你以后要凭着这个专业进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去的。所以因为大学教育是职业教育，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可以不读大学就有一技之长进入世界进入社会，你为什么要去读大学？所以你比如说我不是常常举例子吗？我的儿子他现在很喜欢下象棋，这个东西就是他的一技之长。那如果他将来想要用这个去谋生完全可以，他为什么要去读？除非他将来兴趣转移了，是吧？他想学其他东西。所以大学教育，你们不要将大学，很多的家长以为大学教育是文凭教育，他觉得如果没有大学文凭，他将来是没有工作可以找的。我跟你讲，完全不是这样。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我大概有至少五年以上的时间，我每个星期去两次人才市场招聘员工。你们永远不是招聘的人，你们不明白招聘人的想法的。作为招聘员工的人，作为一个公司的 HR， 他最好是招一个没有大学文凭、没有研究生文凭，但是能干活的人。明白吗？这样的人才是最抢手的。因为我可以不按照你这个文凭给你很高的工资，但你又能够干活。最怕的是有很高的学历，但是呢又不能上岗，又不能干活，还要我公司花很多人力物力培训你，等到培训完了之后你又跳槽了。这种人是公司，对公司来说都是一颗雷。明白意思吗？你们不要以为我有了文凭就有工作，这些都是你的错误的观点。最好是人家认为，最好是你知道应聘的人最好过来一个人，你看所有的人应聘都是给你一个学历，那给你一份简历，简历上面第一份就是什么学位证书、毕业证书，把你印大堆。最好的就是一个人过来告诉你听，我没有任何文凭，但我可以第二天马上上岗，你的工作要求告诉我听，第二天马上帮你搞定，这样的人立马录取，懂没？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大学生不行的。你都乌泱泱全是大学生，因为人才市场不全是大学生。如果你的孩子将来真的去应聘某个岗位，他真的是胸有成竹的跟他说，你的职责我看清楚了，我能够胜任，第二天就能工作，而且我没有大学文凭，人家一样会要的，知道吗？
现在都不要太
多，没有文凭大家怎么知道你能力是靠工作体现出来的，不是靠文凭体现出来的，明白意思没？所以在家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可以在家教育的。那他如果以后要读大学，他有个专业必须要去学，比如说举个很简单例子，比如说建筑，你可能自学是不行的，你可能自学只能做一个木匠，是吧？你要做个建筑师必须要科班去学习几年，你比如医生，对不对？你必须要去科班去学习几年，那个你可能在将来要送到大学里面去读，是吧？但是你们不要都想要自己的孩子当医生啊！你说我的儿子当，他能当医生吗？当不了的。我的女儿丁，他能当医生吗？当不了，他没有当医生的天赋，他手术刀都会落在人家肚子里去，怎么能够当医生呢？当不了的。 每个孩子他有每个孩子自己的一个特征的，是吧？你们家赢了能当医生吗？绝对当不了，当不了医生的。明白，这是每个孩子他的特征不一样，你们不要总想着我的孩子就是医生、律师、老师，而不是这样的。每种职业他有这种职业的一个条件的。
方老师。
啊。
之前发给丁大妈的问题我看还没有念到，我自己念吧。就是您在第三讲说到，如果你只爱家人不爱其他的邻舍，那么对家人的爱就是有问题的。如果只向家人传福音不向其他人传，那我领受的福音也是有问题的。现在就是知道自己这两方面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想问一下这到底是这是只有圣灵的工作呢，还是说我们人也有什么当尽的本分能够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呢？
这个就是你问的问题，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谁问的问题，我这个问题我是看到的，对。
教练。很好，有这个意思。
我说这句话，我说如果我们只爱家人不爱其他邻舍，我们的爱就是有问题，只向家人传福音不爱其他人，我们的福音就是有问题。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有问题的。我也不能保证我爱家人啊，我只爱我也不能保证我的爱就像耶稣基督的爱一样，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点，这就是生命操练的问题，没有办法。而这个生命操练的长进靠什么来长进？圣灵当然工作，但是我们人就什么都不做吗？当然不是，因为上帝用万事互相效力，他是很多事情，他借着很多事情，他安排很多不可爱的人放在你的身边让你去爱，对吧？他安排很多的人很难传福音的那种人在你的身边，让你去传讲福音，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操练。然后下面的二和三都是你问的问题，是不是？
对，一共四个问题。
对，你的这些问题都比较难回答，比较高级，所以我要想一想。比如说你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以福音为中心这句话有点笼统，能不能举一些例子结合日常教养？比如说在家教育的妈妈没有使用成体系的教材，自己就对孩子的学习安排有很大的灵活性，那么需要在各年龄段学习哪些内容，达到怎样目标，妈妈自己也不清楚，这个该怎么和福音联系？对，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呢，我很难给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问题一定是个案，就是一定是要根据这个孩子自己来的。昨天还有很多妈妈问说，汪老师，你对在家教育的我们的这些回答欠缺体系，我很难体系化，因为每个孩子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以福音为中心，它是一个原则。你的第三。
汪老师，我也不是想让您告我该怎么样给孩子安排具体哪些课，我就是不知道这些具体的学习知识类的学习，不是神学类的学习，怎么跟福音联系，就是不会这个联系。
是任何知识它都是有宗教性的，没有什么知识没有宗教性啊，都是有意识形态在后面的。你哪怕是教孩子数学题啊，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在教数学之前，首先要问孩子一个问题：数字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联系到福音。我以前应该讲过的，你一个孩子，像一个孩子七八岁，他开始数学启蒙的时候，你就要问他：那一是怎么来的？二是怎么来的？自然界当中有没有一和二？你要用这些问题激发他去思考。然后这些问题就是可以衔接到福音上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联系到信仰上的。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联系不到信仰上，就如同圣经任何经文都是可以以基督为中心来解释的一样。
那王老师的如何来联系呢？
那要看，你可以具体问我。
就是刚刚你说的，如果是数字一是如何来的，那怎么个跟信仰联系在一起？
你想一想这个问题，我先问你，你想一想，私信我，我不马上给你答案。你们难道在学数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一二这些是怎么来的？自然界有没有一和二？自然界有没有一和二？ 自然界没有。
没有，但我也没想过。
而且，哎，你不能说学数学就是直接教你孩子三三得九啊，三四十二，不是，你必须告诉他听三是什么，四是什么，
三是什么？
对呀，你们不知道。这是你们做家长，你教孩子数学，这些就是你们要去思考的问题。你不能马上就去教他运算的，不是这个意思的。然后教他去背乘法口诀，那时候叮当妈教当当背乘法口诀，
崩溃，
背的崩溃。哎，背没有用的，他背下来没有用的。没有事。真是原创
时间不够了。
这所以这些细节问题，你们可以私信我，再跟我讨论的。啊，然后刚才那个小福问的第三问题，孩子的心只有圣灵才能改变，那父母能做的只有改变孩子的行为，但是又不能过分关注行为，这个度怎么把握？孩子的心只有圣灵才能改变，但是圣灵是借着父母的教导来改变他的心。明白意思吗？不是圣灵负责改变孩子的心，我负责改变孩子的行为，不是的，是圣灵借着你父母的教导来改变孩子的心，这就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教养。
是的。
第四个问题，当父母把儿女当成工具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就会惹儿女的气，请问如何区分儿女要达到的标准是父母的需要呢？啊，还是父母对孩子总是要有要求，当孩子达不到这个要求，父母发怒，是不是就把达到的标准当成了父母的需要？正确的反应是什么？我在教养的目的当中讲过了，不要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符合你标准的孩子。你对孩子是要有要求，但是这个要求一定不是你的要求。明白吗？所以当你头脑当中想出这些所谓的标准条条框框的时候，我敢保证 100% 都是行为层面的。而这些行为层面的要求本质上并不是孩子必须要达到的要求。因为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小富，你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段，你一定对他们有很多要求是生活化的，就是生活方面的要求，比如几点起床，是不是啊？然后呢起床之后，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那天听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孩子以乐，然后当当就过来跟我说，他说以乐跟我说，他说他有一次去刷牙，妈妈说去刷牙了，然后以乐就刷好了，然后妈妈说不行，刷的不干净，要重新刷，是吧？这就是标准，这个标准是不是生活类的？这标准是不是生活方面的？那请问生活方面的标准有没有绝对的？是不是刷牙一定要符合？比如妈妈说，一定要，你们有没有听过之前牙医的建议，必须要刷满一分钟啊，或者是怎么样，是吧？
嗯，
我告诉你，听我基本上是三天两头才刷一次。我以前刷牙很爱干净，我妈妈也很爱干净。我妈妈每次跟我通视频都跟我说，老人一口牙很重要，所以你要经常刷牙。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忘记刷牙。我想跟你讲的是，生活类的方面的东西，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给孩子建议，告诉给他听这么做的好处 ，OK？ 但是不要因着这种标准给他一个框框，你必须要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我就很生气了，或者你不这么做我就要管教你了，不是这样子。我在跟你们讲的很清楚，立界限的时候，生活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生活方面的界限尽量宽松一点。
有吗？
我跟你们讲啊，我跟你们讲，叮当妈不在的时候，
哇，
叮当妈不在的那段时间，我和当当的生活是极其宽松的，我从来不会管他一定要洗澡，一定要刷牙，我们连吃饭我都懒得用两个碗，我们都是一个碗一把勺，
爸爸带
我吃一口，他吃一口。因为他想要干嘛就不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必要。我不会一定要求他当当去拿你自己的碗自己的勺认准怎么样，这些是小问题。在我看来，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重要的问题是我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看个动画片啊，然后呢我们一起下个棋啊，一起聊聊天啊，就这个就很好。 我是说
自己刷牙，
我是说你可以
用电动牙刷，
你可以让他告诉给他听，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比如你比如说当当现在刷牙是非常要求高的，
对，
都不是我们要求的，他吃完任何东西立马刷牙，而且刷完牙绝对不再吃东西，你知道为什么？
有牙，
因为他的牙蛀了，他的牙蛀了之后他非常怕拔牙，他的当当对拔牙的恐惧高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其实他的蛀的牙呢是个乳牙，拔牙是一点都不疼的，而且牙医还给他打麻药，但是他特别怕打麻药，针那个长长的针，所以有好几次他就已经坐在那个椅子上了，因为牙疼坐在那椅子上了，然后呢又从椅子上逃下来。然后呢我也不会逼他，然后我说你必须要自己承担结果，你是这样做的结果可能牙齿还会疼，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要经常去刷牙，然后他就经常保持刷牙，那就是他自己选什么样子。
是的，
OK。 所以我所说的就是生活习惯方面尽可能宽松一点，特别很多妈妈不要太过操心，特别是男孩子，
对，
不要，男孩子要宽松一点啊，你比如说皮肤黑一点啊，或者怎么样啊，头发几天没洗啊，哪有那么要求高的，没有那么要求高。然后呢吃饭还有吃饭啊，吃饭也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很纠结的，夹菜，你吃一块肉必须吃两块蔬菜，怎么样怎么样，喝碗汤怎么样，不需要那么要求。
半夜还要盖被子。
他喜欢吃些什么，他特别是这么大的孩子他喜欢吃些什么，让全让他们自己来做。
那天我还在说黄丽儿子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站在后面，而且说我要酱油，这个妈马上本能就去就站在后面待命。我
对，
我
不要那么那么那个
啊，嗯，就高老师满意的看着
我现在还
他吗？
我容易生气的地方就是他在做家务的时候总是敷衍了事，就让我感觉我老是用那句话说你在小事上不忠心怎么怎么地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孩子老是在应应付付，没有爱心。当时问过您，您说他做家务不负责就是没有爱心的表现。再就是那个在刚才您说生活上的要求，那学习上的要求呢？学习上我们虽然我们已经是在家，感觉已经比学校的要求宽松很多了，但是是不是也得有点要求啊？
是，当然要有要求，但是小夫，我跟你讲，如果你到了我家里，你会发现你的要求已经很高了。我是要求很低的，我要求很低，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年龄只要抓住我认为几个重要的点就可以了，其他东西都自己安排，随波逐逐流就可以，自己安排。
点呢？我觉得我们
那比如说像。因为当当跟永乐年龄差不多，比如说像他这个年龄，我认为根本不需要学数学，
已经不学了，现在就是下国际象棋，
已经不学了是吧？那下国际象棋他下到什么程度？那要下得稍微厉害一点才行。下国际象棋他需要研究，而且很明显的，当当的思维能力透过下国际象棋进步非常非常大。
三分钟下一句话吧，
透过这国际象棋学给开一堂课，我们一直在等着呢。就是当时想问您用的什么 APP 啊啥的。
他自己练，他自己练，你在那个。
那都已经三分钟了。
王老师，您刚才说了数学不用学，还有什么？就是您认为的重点是什么？给我们提供一个模板。
在我问你，比如说当当，当然我这是有案例的，就当当我很了解他。当当现在的重点，我已经跟他是研读圣经，每天读一章。那么这个一章读完，我会跟他有一些讨论。我认为我跟他讨论的是比较深入的。我基本上用的程度，是我跟一个成人的讨论的程度。啊，这个是我们一天非常重要的一课。讨论完了之后，他会趴在我的身上， 我们做一个非常亲密的祷告，这个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每天必须要下满多少棋，我是认为很重要的，不然棋力就会下降。啊 ，OK， 他现在为什么下棋，现在就训练他的专注度，他专注度还比较弱，专注度还比较弱，所以下棋可以训练他的专注力。这是我认为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叮当妈主要抓他语言学习，其他方面我都让他自己玩，尽可能的亲近大自然啊，做些体育运动啊，自己玩就可以了。跟其他孩子们，最近我们这个岛上也来了很多孩子，他们就在一起玩，所以他是很宽松的。他每天我觉得这些事情抓住就可以了，其他东西不需要太过着急。青少年
年龄的成长还能一直这么宽松吗？
当
然，12岁
不会，到了12岁，我对圣经的要求肯定会更加严了。到了12岁，他的思维的能力的训练，那12岁以上就需要学数学了。而12岁以上，我会不会只是学数学的，我数学、物理、化学会一起学的，都要学。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一类的内容，都是需要学。而从12岁开始，他就要开始真正的学习力了，就学习力开始要开始训练了，是从12岁开始。其实他现在语言的学习都是一些预备，为将来学习力训练的预备。啊，青少年是不是必须要离开父母出去上学才能有利于他的独立？有可能有利于，但是你在家里在父母身边一样，他也可以变得独立的。就是什么叫做独立？独立在我认为就是不是离开父母，独立的意思就是他能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任，就叫独立。他能负责任的范围越广，他的独立性就会越强。这个不一定要离开父母。很多单性的家庭啊，孩子爸爸不信主，希望孩子回到体制学校读，那孩子爸爸当然是这种想法。但是你作为姊妹，你尽可能的要做正确的选择。时间已经到了，
一个小时，
明天还有。啊，明天早上我们还有一堂实践课啊，你们有问题，明天早上我们可以继续问。那个你们有没有很多12岁以上的孩子？因为我看到你们是不是孩子都比较小的？
什么东西？有道，
我再跟你们讲，12岁以上的孩子在基督教的圈子当中有一个误区，有个什么误区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很多东西到了中国就变味了，就是全部统一标准的。然后有个什么误区啊？当家长一听到我要给孩子读点经典的东西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出来的都是这些书，比如说文学类的作品啊，双城记啊，悲惨世界啊，什么东西。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作品成为叫做经典吗？
嗯，对，很好这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想过吗？
嗯，
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作品成为经典？经典是什么意思？经典就是流行，懂吗？比如说你当我这里只举文学作品的意思是指啊，因为你们看的比较多一些，那比如说爱情小说，什么简爱啊，什么傲慢与偏见啊，什么这些类型都叫经典的啊文学作品。经典首先的意思并不一定就是最好，它是很流行，看的人很多，但是你们一定要明白，大部分人的品味肯定不是最好的品味。所以好的东西一定不是你们所谓经典的作品，明白意思吗？所以很多人读书我觉得很奇怪的。所以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基督化的古典教育，那些学堂列的书单都一样，就是让我很奇怪，他们的阅读面很窄， 读的永远都是那些书，孩子们永远都是读《魔戒》啊、《纳尼亚传奇》啊、什么 C.S. 路易斯这些东西，好像是经典作品，但是他们都是流行作品。其实真正好的东西一定是小众，真正好的东西一定是你要到犄角旮旯去找，明白吗？这是第一。第二，孩子的阅读一定要因人而异，所以很多人问我，汪老师推荐个书目，我绝对不会推荐书目的，因为每个人要读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怎么办？
当然又迷惑了。对呀，所以你看哲哲妈妈你又问了，所以很多人读的只会读韦里达的书单，那读来读去就是那么几本书。我的耳朵里面不知道要听到多少遍，孩子到了多少岁没有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你们根本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属于哪一类的书。
关键是我们读书太少。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属于政治哲学。
嗯。
一个孩子12岁到15岁读这类书是完全不合适的。知道吗？完全不合适的。他要什么时候开始能够读这类书呢？他要能够知道。他要能真正进到社会的政治环境当中去。所以很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的年龄大的孩子，12、13岁的孩子读的这类书，就是父母只会按照书单啊，专家推荐的书单去买来就让孩子读。
哦，怎么了？
为什么退出去了？
时间到了。
哎，但是这个还有啊。哦，我摁了一下这个。
中间滑了。
哎，滑了。电脑太高级，
丝滑。
不爱看书，
不爱看书，当然要训练他的阅读的兴趣。但是我所讲的很多孩子是很爱看书，很有阅读能力，但是到了12、13岁读的都是这类书啊、嗯。
读啥？他不知道该读啥。
好，我们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还有些问题是大家有些人私信给我的，我还没有今天来提出来。然后大家呢也可以，今天的氛围很好，你们用文字多准备一些问题，我们明天可以继续讨论。明天几点钟？9点半。啊，明天是10点钟到11点，同样的房间啊，同样的房间，10点到11点。好，我最后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要给孩子读啥，除了老师推荐、学校要求，那怎么办？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孩子不知道读什么书吗？为什么父母不知道读什么书吗？你们只能够照单抓药吗？只能够按照什么谁谁谁提供的书单去买书，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这就是回到我跟你们讲的重点，孩子到12岁以上他需要训练学习力。学习力的第一步是什么？是输入，明白吗？输入啊，主要是靠阅读。所以书永远都不是别人推荐了我去读什么书，书永远都是自己找来读的。为什么你现在不知道从何去找东西来读？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学习力，因为你没有要解决的问题，懂不懂啊？你没有要解决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去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要去明白什么是政治哲学，我要去了解政治哲学的发展史，所以我要去读。你没有带着这个问题，老师让读就要读，父母让读就要读，学校让读就要读，这是经典的，所以我必须读。
对，
那这叫读什么书？
对，
那你这些书应该完全不需要读。我在学习力训练家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一个人的学习力？我对一个未知的领域我有好奇感，然后我去找信息输入，然后我自己去思考，然后再去表达，这叫学习力。
对，但是很多是填鸭的，
明白吗？所以你们的孩子虽然从公立学校出来了，但是你们仍然是用公立学校的填鸭式的应试的方式在做所谓的基督化的教育，这个基督化的教育就不是基督化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也不能训练你的孩子的学习的能力，明白吗？所以在过去20年，中国的基督化教育方兴未艾，发展了20年，第一批接受基督化教育毕业的现在孩子，像我们女儿这一批已经18岁成人了， 而十八岁出来的这一批，我普遍没有看到什么样的好的苗子，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些教育都是有问题的。出来的孩子仍然是不爱学习的，出来的孩子仍然是没有学习力的，或者说出来的孩子都是一个模板出来的，写的文章都是一模一样的，看的书，因为他们看的书都是一模一样的，所受的这条路都是一模一样的，批量化生产的，真也仍然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吗，当到12岁以上，我说我会训练他学习能力。什么叫训练学习能力？我们马上会开个学习力训练导师认证班。我就是我要先教你们父母什么叫学习力训练。你们父母自己都学习力没有提升，我是要训练你们，你们才是训练你们的孩子。我不会直接训练你们的孩子。我只训练我的儿子，但是我会训练你们，我会训练你们啊，训练你们，然后你们再去训练你们的孩子。
什么要求才能参加吗？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参加？
无所谓什么样的程度，你至少有这种愿望，你想要训练，想要提升就可以了。你没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你说我很那个不行的。
那
好了，
好吧，就这样吧，明天见。
明天见，八点半了。拜拜，睡觉了。汪老师要睡觉了，汪老师睡得比较早。